很多世界顶尖的建筑师可能是你从未听过的人，他们创造出了很多你可能从未见过的复杂结构，比如在芯片内部源于沙子的复杂体系。如果你使用手机、电脑或者通过互联网收发信息，那么你就无时无刻不在受益于这些建筑师们的伟大工作。道格·伯格尔博士就是这群建筑师中的一员，他现任微软技术院士，并曾任德州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微软 FPGA 项目的首席架构师和主要负责人。不久前，伯格尔在微软研究院的播客中分享了他对后摩尔定律时代芯片产业发展的观点和愿景，并展望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芯片技术的前进方向。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师谈心，我是老师。在这里，我将持续带来个人对芯片、半导体以及科技行业的趋势分析和技术解读。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结合这位 FPGA 大牛的观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像微软这样的软件和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要进军芯片产业，以及在微软的眼中，什么才是 FPGA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优势。在本期视频里，我将主要介绍这么几个内容。首先，什么是所谓的暗硅效应？另外，相比 CPU 和 GPU 而言， FPGA 这种芯片到底有哪些特殊之处？我还将介绍来自微软的两个主要的 FPGA 项目 Brainwave 和 Catapult。 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分析人工智能芯片未来的发展路在何方。大约十几年前，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主要发展趋势就是多核心架构。虽然这尚未完全成为一个正式的全球共识，但在当时，多核架构是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人们认为，如果可以找到编写和运行并行软件的方法，我们就能直接将处理器架构扩展到数千个核心。然而，时任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伯格尔教授却对此不以为然。于是，他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并研究了所谓的暗硅效应。而这项研究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芯片行业接下来的发展轨迹。那么，什么是暗硅效应呢？暗硅效应指的是，虽然我们可以不断地增加处理器核心的数量，但是由于能耗的限制，我们却无法让它们同时工作。这就好像一栋大楼里有很多的房间，但是由于能耗的限制，你无法同时开启所有房间的灯光，这样就使得这栋大楼在夜晚看起来有很多黑暗的部分，而这就是暗硅这个词得名的原因。暗硅效应的本质是，在后摩尔定律时代，晶体管的能效发展已经趋于停滞，这样即使人们开发出了并行软件，并且不断增加了核心的数量，所带来的性能提升也非常的有限，所以业界还需要在其他的方面带来更多的进展，以克服暗硅效应带来的问题。很明显，传统的多核架构无法应对暗硅效应带来的功耗难题。那么，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定制计算的方法，也就是说，为特定的工作场景和负载优化硬件设计。然而，设计和制造定制芯片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高昂的成本。例如，对于一个复杂的云计算场景，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都不会采用一个由成千上万种不同芯片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名为 FPGA 的芯片上。FPGA 全名叫做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的本质是一种可编程的芯片。人们可以把硬件设计重复烧写在它的可编程存储器上，从而使 FPGA 可以执行不同的硬件设计和逻辑功能。另外，你也可以在使用现场动态的改变它上面运行的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现场可编程的原因。事实上，你可以每隔几秒钟就改变一次 FPGA 芯片上运行的硬件设计，因此这种芯片非常的灵活。基于这些特点，很多公司开始布局 FPGA 技术，这其中不乏微软、亚马逊、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与软件公司。例如，微软就将 FPGA 广泛地部署到了他们的云数据中心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将很多重要的应用和功能从基于软件的实现方式慢慢地转移到基于 FPGA 的硬件实现方式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计算架构，它也成为了微软基于定制化硬件的通用计算平台。 FPGA 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灵活性。例如，如果具体的应用场景或者算法发展的太快，或者硬件规模太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FPGA 用硬件来实现这些功能。当应用规模逐渐扩大时，我们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将这些已经成熟的硬件功能或者设计转化成定制化的芯片，以提高它们的稳定性，降低功耗和成本。要知道， FPGA 芯片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事实上 FPGA 已经在电信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这种芯片非常擅长于对数据流进行快速的处理，同时也被用于流片前的功能测试等等，这些在我们今后的视频中会详细的介绍。 CPU 和 GPU 都是令人惊叹的计算机架构，它们是为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和应用负载而设计的。拿 CPU 来说，它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架构，它的工作方式基于一系列的计算机指令，也称为指令集。简单来说， CPU 从内存中提取一小部分数据放在计算器或者缓存中，然后使用一系列指令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等操作完毕后，将数据再写回内存，提取另外一小部分数据，再用指令进行操作，周而复始。 不过如果这些需要使用指令进行处理的数据集太大，或者数据值太大的话，那么 CPU 就不能很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处理高速网络流量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使用定制芯片，比如网卡芯片，而不是 CPU。这是因为在 CPU 中，即使处理一个字节的数据，也要使用一堆指令才能完成。而当数据流非常大，以每秒125亿字节流入系统时，这种处理方式哪怕使用再多的线程也忙不过来。那么对于 GPU 来说，它所擅长的是被称作单指令多数据流的并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本质是在 GPU 中有着一堆相同的计算核心，可以处理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数据，因此可以使用一条指令就让这些计算核心执行相同的操作，并且并行的处理所有的数据。最后，对于 FPGA 而言，它实际上是 CPU 计算模型的转制。在 CPU 中，数据集被锁定在架构上，然后使用一条条指令对其处理，而 FPGA 则是将指令锁定在架构上，然后在上面运行数据流。 FPGA 这种计算方式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将某种计算架构用硬件电路实现出来，然后持续地将数据流输入系统并完成计算。在云计算中，这种架构对于高速传输的网络数据流非常有效，并且对 CPU 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Catapult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在微软的云数据中心中大规模部署 FPGA。 虽然这个项目涵盖了电路和系统架构设计等工程实践，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一个研究项目。在这之前，并没有公司能够真正成功的对 FPGA 在云数据中心里进行工业化的部署。从2015年末开始，微软在购买新服务器时几乎都会在上面部署 FPGA 板卡。这些服务器被用于微软的必应搜索、 Azure 云服务以及其他的各种应用。到目前为止，微软已经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里部署了 FPGA， 并且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大的规模。这也使得微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FPGA 客户之一。在微软内部，很多团队都在使用 Catapult FPGA 来增强自己的服务。比如 FPGA 可以对云计算的诸多网络功能进行计算加速，这样就能为客户提供比以往更加快速、安全、稳定的云计算和网络服务。当网络数据包以每秒500亿比特的速度进行传输时，我们可以使用 FPGA 对这些数据包进行控制、分类和改写。相反的，如果使用 CPU 来实现这些功能的话，将需要海量的 CPU 内核资源。因此，对于这样的应用场景，FPGA 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前，人工智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你有了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并构建了深度神经网络时，需要足够多的数据去训练这个网络。只有加入更多的数据，才会让深度神经网络变得更大更好。通过使用深度学习，我们在很多传统的 AI 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等等。同时，深度学习也可以逐步替代这些领域发展多年的专用算法。这些巨大的发展和变革促使业界思考他们对芯片架构和计算模式的影响。再以微软为例，他们开始重点布局对 AI 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定制化硬件架构，这也是脑波项目产生的主要背景。
脑波项目提出了一种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也有人称之为神经处理单元或者 NPU。并搜索这样的应用需要很强的算力，这是因为只有不断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向用户提供更优的搜索结果。因此，微软将大型的深度神经网络利用 FPGA 进行加速，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目前，这种计算架构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了一段时间。微软在2018年的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了脑波项目在 Azure 云服务上的预览版。他们也为一些用户提供带有 FPGA 的板卡，使用户可以使用自己公司的服务器从 Azure 上获取 AI 模型并运行。
那么，什么是评价实时 AI 的主要标准呢？这里面主要的性能指标之一就是延时的大小。然而，延时究竟多小才够小？这似乎是一个哲学问题。事实上，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比如，如果在网络上监控并接收多个信号，并从中分析哪个地方发生了异常情况，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足够了。然而，如果你正在和某人通过网络进行交谈，哪怕是非常小的延时和卡顿也会影响通话质量，就像很多电视直播采访里经常出现的两个人在同时讲话的那样。很多情况下，增加系统的处理速度势必会带来更多的投入和成本的攀升，两者很难同时满足。但这就是脑波项目的主要优势所在。通过使用 FPGA， 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达到很好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得到很高的性能，也会有令人满意的成本和功耗。关于 Catapult 和脑波项目的深入介绍和技术解析，我将在今后的视频里带给大家，敬请期待。相比任意一种现有生物系统的智能，人工智能的效率还差着成千上万倍的距离，可以说我们现在的 AI 其实并不怎么智能，因此现在其实一点也不用担心人工智能的末日。另外，我们也需要在道德层面关注和掌控人工智能的发展。当前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在我之前介绍的那些包括 FPGA 在内的后冯诺依曼时代的异构加速器之外，还有远比这些更加深刻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寻。我们已经接近了摩尔定律的终点，而基于冯诺依曼体系的计算架构也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自从冯诺依曼在上世纪40年代发明了这种计算架构以来，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现在除了这种计算结构以外，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硬件加速器以及很多正在开发的新型结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新结构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在这个混乱的表象之下，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真理，而这将是人们在下一个阶段最为重要的发现，这也是他目前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转发、评论、点赞，关注我的频道老师谈心，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